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3面，心酒贪嗔空想。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这个我们在修学啊守楞严王三昧，当我们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心世界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所要注意的种种的魔镜的现前。那么有关魔镜，其实前面一科有讲到啊，偶一大师在注解当中也强调一个观念啊，说啊什么叫魔镜呢，这点我们要很清楚，什么叫魔镜。偶一大师说呢，说我们修行人啊要知道啊，魔镜是安住在尘劳之内，而我们的心是安住在妙觉的心中，所以这两个本来是什么了不相触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嘛。魔王的心是处在无明妄想当中的，那我们的心是正念真如的，这是两条路嘛，一个是通往生死的路，一个通往菩提道的道路，这两个怎么会感应道教呢？关键在于我们啊主人迷乱，这个五蕴的主人啊我们自己迷惑不知的，所以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啊去攀岩魔镜，所以我们自己啊自己伤害自己。所以你看本经在对峙魔镜的时候，你看佛陀也没有说要你要干什么去破坏它，没有说你要把这个魔镜啊用念佛的方式持咒的方式把它对峙，通通没有，佛陀只说啊解了不迷，你觉悟就好了，你把那个快要睡醒的那个主人把他唤醒啊，主人翁啊你要醒一醒，醒过来魔镜就没有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走在尘劳当中，我们是走在真如妙觉心中，本来就了不相触的嘛。当然念佛持咒也能够有帮助，但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自己不能迷惑不知。我们修行人啊，你偶尔起起烦恼乱不了，但是你要起很大的颠倒，我讲实在话谁也救不了你，你一个人要跳火坑，跳火坑啊佛在你的身边都没有用，我们是自己伤害自己，魔王是把火坑挖出来你自己跳的嘛，你不跳谁有办法呢，魔王不可能把你推进去，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造作恶业的，魔王是诱惑你，但是你自己要做的，关键点还是我们自己主人迷乱。那么为什么主人迷乱呢，就是修止观过程当中啊你这个解门的观照啊比较松懈，所以妙净长老在讲止观的时候一再强调说，你修止观的人啊每一天要读经半个小时或者听经半个小时，我们在修止观之前你基本上已经有正见，但是诸位要知道正见是会退转的，你要不长时间的欣喜只是在行门定课用功，时间久了以后就有这个问题啊，贪神通想，贪宿命想，贪尽命想，然后你这个样想的时候，旁边又没有同参道友提醒你，又没有看经典啊，这个镜子来回光返照，如人自照镜，那你就这样陷下去，陷到最后整个前功尽弃啊。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解行并重，要解行并重，这一点很重要啊。好，我们看第九课的贪生空想。这个生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希望的内心当中啊对于这种有所得的相状啊感到非常的厌恶，他希望能够深入这种极灭的空境当中啊，跟这个无相的因缘完全的接触，就贪生空想啊，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着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升空。所以这个人他不是普通一般人啊，他是把这个色印受印完全破坏了，而且成就了这种圆通的妙定，一定有一点修行的基础。但是他在整个极静的心当中呢，突然间升起一个妄想，就心爱入灭啊，他对这种生灭的相状啊特别的厌恶，而贪求这种极灭的无为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呢研究化性，他不但起这个妄想，还不断的去深入去研究一切万物的整个变化的体性，到底它的根源是怎么来的，我们的色身为什么会生老病死，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它会生住意念，这种变化的相状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所以他这样追求的结果，他就贪求升空，希望赶快使令身心系世界赶快进入到一种极灭的空境当中。那当然其实这个证入本性本来就具足的嘛，你只要好好的修学，它本来会显现给你看嘛，啊，一念不生前提现。但是坏在坏在你一贪求完蛋了，整个一念方动无云遮，那么就跟魔王感应道教了。好，我们看下面两段就清楚了。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之魔着，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空善男子处伏坐说法。那么就在这个修止观的人在一念的极静心中，内心的贪求升空的时候啊，魔王就有机可乘了，那么就派遣他的妖精鬼魅啊，就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来说法，那么来引诱这个修行者。那么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看下一段就容易清楚。以大众内其行浮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纯魔自在，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器，或大小便如后十密，毁谤戒律，轻贱出家。那么这个修行人基本上他的整个颠倒的妄想啊，是贪求升空啊，他希望能够追求这种无相的极灭的境界。所以这个魔王就顺他的意思啊，就派遣这个说法者在大众的法会当中呢，他讲经讲到一半，突然间身形啊，他本来是在讲经嘛，突然间从空中消失掉，就众无所见，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存在。他刚刚还好端端的在说法，突然间消失掉了。那没有多久，他的色身又从虚空当中又突然间出现，所以他的色身能够啊纯默自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怎么样？他能够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达到空有不二的道理，就是有这么一点意思了。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我们的色身本来是有隔碍的嘛，你看一层肚皮，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但是这个说法者他在说法过程当中，突然间啊，哎，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身体里面的结构，好像看到琉璃一样啊，清澈透明。这个也是有点空有无碍的道理啊。或垂手足作旃檀器。那么这个手跟脚啊，双手双脚本来这是一种啊，我们讲这个臭皮囊，怎么突然间出现这种旃檀的气味呢？他也没有点那个旃檀啊，他身体就自然释放出旃檀的香气。或者大小便，大小便是很臭味的，但是你拿来尝一尝啊，就像那个冰糖一样的甜蜜。这个就是染净不二，他那个杂染的相状却能够出现这个清净的功德相。那么毁谤戒律，轻贱出家啊，毁谤说啊，持戒是小乘法门啊，这个出家也是小乘之法啊，这个是他所现的这种空有不二、染净不二的特殊的相状啊。 我们看他所说的法，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时有灭，无复后生，即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意则亦得空心，薄无因果。那么口中常说啊，就是经常先说啊，世间上没有所谓的因果啊，就是造善基本上也没有招感安乐果报的功德，造恶也不能去招感痛苦的果报。世间上生命啊，只是一个偶然，他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他运气不好啊。他为什么会快乐呢？这个也是没有因缘的啊。这世间上没有因也没有果，所以我们一个人呢，一时有灭，无复后生，即诸凡圣。所以人的生命只有活一次，一个人死亡以后，就像灯啊、蜡烛烧完了熄灭以后啊，你就永远就再没有生命现象。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没有来生的思想，就会使令他及时行乐，这种断灭空。那么既然没有所谓的来生断恶修善，这所谓的修学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后生嘛，也就没有凡夫圣人的差别啊，就产生断灭的空见。虽得空寂，且行贪欲，虽然嘴巴讲一切法空，但是却放纵自己的欲望来行男女贪欲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所谓的空啊，佛教的空是空掉我们内心的妄想，但他这个空呢，是空掉外在的因缘，空掉外在的因果。那么因果既然空了，那么造恶也就不招感痛苦的果报啊。所以这样子呢，就开始放逸了啊。受其意者，亦得空心。那么弟子跟他行一意之后呢，他的内心也自然的升起断灭空的知见啊。那么以这个行淫意来当作持法之子，那么以断灭之空呢，来建立他波无因果的道理。当然他这样的说法都是在顺从前面的修行人，因为他好要这种极灭无为的空寂嘛啊，所以就顺从他的意思啊，说相似法来引诱他犯罪啊。我们再往下看哈，此名日夜薄时经济经义之朝，临奉归贺，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连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体，弟子一师多现亡难，汝当宣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这个鬼魅是什么鬼魅呢？佛陀指出它的名称说啊，是日夜薄时经济啊。这个日跟夜都有精气啊，日太阳叫阳精气，夜亮叫阴精气啊。那这个精气有邪恶，恶的话是邪恶的是黑的，有邪正的差别。那么正的是白气。那么这个精气呢，当它是邪恶的时候啊，它就会产生这种薄跟实。什么叫薄呢？就是这个邪恶的精气啊，它去逼迫日夜的时候，使令这个日夜啊产生部分的遮盖，叫做薄。那么如果这个黑气的势力再强大呢，是完全的遮盖的日夜，完全看不到，这叫做实啊。那么日夜的光明，它本来照射的时候是普遍的，很均匀的照射万物大地，但是这个日夜一旦变成薄跟实的时候啊，它的整个气啊就变成集中式的，直接呢灌注在地上，它的气是集中的，它的精气就很集中的。那么直接从天空灌注到地上，假设照到金翼、黄金翼石啊，或者是灵芝草啊，或者是照到这个整个动物啊，比方说麟啊、麒麟啊、凤凰啊、乌龟啊、白鹤等等，那么这些动物就能够千万年不死，得到长生，而变成一种灵仙啊。如果是物质的话，金翼呢叫做物仙，如果是动物的话变成兽仙，那么就出生在国土当中，能够经千万年而不死，因为它直接的吸取到日夜的精华的地方。那么这种妖精鬼魅呢，连老成魔，扰乱世人，那么最后魔王厌足心生的气比人体，弟子一师皆现亡难啊。假设我们不能够回光返照的话呢，就造恶堕无间地狱。 我这一颗呢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魔王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法，那么他说的是相似法，那前面的相似法是很难判断的、啊、比方说 魔王说我是你过去的老师，我以前度化过你，我现在继续要度化你，你要跟着我学，这个我们很难判断，是真是假很难判断。但是这个地方是波无因果啊，任何一个基础的佛弟子啊都有来生的思想，你一定是有来生你才会修行嘛，要没有来生你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是要建立无量的生命观，你才能够今生放弃你的睡眠，放弃你享受快乐的时间，你愿意去修行，就是会创造美好的来生嘛。那么现在这个思想是很离谱的，是波无因果，但这个人还是相信他，就可见的这个人真的主人迷乱了，这个人去颠倒了，颠倒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法是很离谱的一个法啊。好，我们看第十段，贪长寿想，这个长寿呢就是长命百岁永驻一世啊，有这样的想法啊。看经文，有善男子受应虚妙不着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延吉，贪求永岁，气分断生，顿息变异，细向长寿。那么这个修止观的善男子呢，他已经把受印的障碍破除了，而且也成就了整个圆通妙定，但是他在整个修止观当中呢，他过去当中的一个念头啊突然间升起了，升起什么念头呢？心爱长寿，他希望能够让色身啊长命百岁，永驻于世间，他不希望这个寿命呢、赶快死掉。那么有这个想法以后，这个想法本来就是不对的嘛，因为你向外攀岩根本就跟真如不相应的，真如的特性是要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啊。所以他起的这个妄想以后，他没有回光返照，而且是怎么样，以辛苦精勤的心态去深入的研究啊，这个极是什么意思呢？研究这个极啊，就是一种维系的动向，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身心世界这种粗重的动向，而成就维系的动向。因为你要长命百岁，你必须让你的整个生命的动向要能够降低嘛，不要动的动向这么厉害嘛。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粗重的动向转成维系的动向呢？他就深入的去追求。那么他所贪求的是一种永恒不灭的寿命，他希望能够放弃分段生死，而马上能够成就这个界外的变异生死，这种维系的常住的色身。这个分段生死啊，它是一种业报身。业报身呢，既然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有业力所招感，这两种不得自在。第一个，空间不得自在，你说我来生要去哪里，你做不了主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是你的阿赖耶识的业力做主，不是你做主的啊。所以这个空间你来生要到哪里去，你做不了主。第二个，时间不能自在，你活多少寿命，时间这一部分你也做不了主，你只能够随缘啊。所以他这个修行人，他就对这个分段生死在时间空间的障碍他非常厌恶，他喜欢变异生死，因为变异生死地方空间得自在，他要来就来，他要去就去，他要到十方国土，那个变异生死，他这个异生生，他随时可以来去自在啊。那么这个时间上的寿命也可以随他的心中的业力啊长短自在，所以他就厌恶分段生死的这样的一种障碍，好要变异生死的自在啊，就心中有这样的想法跟颠倒。那么当然这种功德相本来就真如本来具足的，你好好的老实的修行，好好的安住真如， 他自然就一念不生全体显现。但是这个人有所求，糟糕了，启动魔镜啊！看经文，尔时天魔获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生善男子处，复作说法。那么这个魔王本来是没办法去干扰他的，因为魔王在尘劳的妄想当中，这个修行人在真如当中，这两个人是了不相处的嘛，魔王根本就不可能去干扰这个修行者。但是这个修行者自己倒妄想以后啊，去颠倒以后，哎，魔王就有彼此间有他的沟通管道了，他就趁得其便，就派遣这个妖精鬼魅啊附在一个人身上，就来到这个贪求长寿人的地方来附作说法啊。那么当然这个魔王所附的说法者，他一定要现出很特殊的相状，我们先看他所现的什么相状来起信这个修行者。浩言他方往返无滞，或近万里瞬息再来，皆以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载中，数步之间立即同东意至西壁，世人即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依佛现前。那么这个魔所附的说法者呢，为了要起信这个修止观人啊，他就经常说啊，说啊，在这个遥远的他方国土啊，我可以往跟返，我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回来。你看极乐世界，我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我也可以随时从极乐世界回来，对我来说是没有障碍的。当然他这样子讲，他要有所行动来表示啦，所以他就能够怎么样呢，经历在一万里的地方，跑到一万里的地方去，而能够瞬间再回来，而且能够把一万里以外的东西呢，把它拿回来，来启示你这个修止观的人。那当然这个是神足通了，啊，能够来去自如，啊，就表示这个空间对他是无障碍的。那刚好满足修行者，满足人他修行者他希望能够空间无障碍，时间无障碍，啊，或一处在一载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意至西壁，世人即行累年不到。那么或者这个说法者呢，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房间当中，哎，他使令某一个人啊，哎，他从东边到西边的墙壁本来只有数步的距离，从东走到西距离很近嘛，但这个人用跑步的方式很快步的 行走，经过好几年都到达不了，就这表示说他这个说法者的确是空间啊自在，时间自在，所以他这个修止观人呢，啊，看到这样的一种时空自在的力量啊，内心啊是升起广大的信心啊，就怀疑说，哎呀，这是佛陀现前的，这正是我的皈依境啊。那么这个是魔王所现的相状，我们看他所说的法。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阎佛，出世自然不应修德。那么这个说法者他就说啊，说这个十方一切众生啊，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创造的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正报的身心世界都是我一念之间创造出来的。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升起一切诸佛，而且我也创造一切的依报的环境啊。前面的众生指的是正报，这个世界是依报，这个一正二报呢，都是我一念的心创造出来。而且我是阎佛，我是一切诸佛的根源。那么既然我是一切诸佛的根源，在我之前就没有佛陀了，所以我是怎么成就的呢？我是自然成就的，出世自然，我一出生就是佛陀了，不是因为修行而得的，因为他是一切众生的根源，一切诸佛的本源，所以他的寿命是最久远，没有能比的。他是宇宙万物一切诸佛菩萨的整个最初的根源。那么当然这样讲的话，刚好顺从这个喜欢长寿人，表示说他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了。那么这样的说法当然就 雪上加霜了、啊。这个修止观的人本来就贪求长寿了，他又说这个法给他，使令他这个妄想更加的坚固啊。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魔是什么相貌跟他的过失。此名注释自在天魔，使其见熟如遮闻察，即四天王毗舍童子为花心者，立其虚名，持彼精气，或不因是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子金刚以奴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易年岁，肝脑枯竭，口见毒言，听若妖媚，前人未想多现亡难，为其一行先以肝死，扰乱彼人以致足云。那么这个说出他的名称跟他的过失呢，我们先分两段。那么这个魔王来干扰这个求长寿者的是两个方式。第一个，他是派遣他的眷属，魔王没有亲自出来派遣眷属啊。这个他所派遣是谁呢？派遣这个魔王就是注释自在天魔，就是六一天的波旬。那么他派遣他的眷属啦，比方说派遣谁呢？遮闻察，这是奴神啊，魔王的属下。或者派遣四天王所管辖的这个毗舍童子，这个毗舍遮呢，我们前面讲过是淡精气鬼啊。那么这个遮闻察跟毗舍遮呢，当然也有发菩提心的、啊、护持正法的。那么魔王他当然所派遣的是那些没有发菩提心的这部分的啊。那么他就利用啊这些毗舍遮啊，就利用这个修止观的人啊，在禅定当中啊，在一念的虚名的禅定当中，种种的妄想来吸收这个修止观的精气，一打妄想它就吸引的精气啊，来增长这个鬼魅的元气跟色身。这第一个啊，就是贪求长寿或者打妄想，它就把你的心气吸到最后你就自然死掉了啊。这是魔王派遣眷属的情况。或者说魔王亲自现身啊，说是或不因师啊，不因师就是魔王他不依附在说法的身上，他亲自到来到这个修止观的地方呢，面前呢，使令这个修止观的人啊亲自能够看到魔王的现身。那么现身以后，魔王就说啊，说称子金刚以汝长命，说我内心当中啊有执持这种金刚不坏的法门，我可以把这个法门传给你，你依此修习的一定能够长命百岁。那么受完这个法门以后呢，这个魔王又变出种种美女的色身，因为这个修行人修了以后啊，身体就很健康了、啊、那么这个魔王在变现美女的色身啊，跟修行人来盛行贪欲，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个修行人就肝脑枯竭啊，就死亡。口尖毒言，听若妖媚。那么因为魔王现身，他跟修行人会对话吗？但对话的过程当中，旁边的人是听不到也看不到，就感觉到这个修行人怎么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自言自语啊，好像妖媚一样啊。那么前人未详，就是这个听若妖媚，应该这段应该是口尖毒言，听若妖媚，前人未想啊，就是这个其他的人不知道啊。那么多现亡难，未及一行先以干死啊，这弟子跟师啊都因为这个盛行贪欲啊，就触犯国法啊。那但是在没有这个遭到刑法之前啊，两个人都已经干枯而死了啊。那魔王就借此因缘扰乱这个修行人啊，使令他提前死亡，当然主要的目的破坏他的戒定慧啊。所以佛陀劝勉我们，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整个十科啊，你说他说相似法，其实也有个判断标准啊。你比方说这一科来说好了，你看魔王说啊，我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我出生一切的世界，我出现一切的诸佛。那你这样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他讲话的口气啊，我很大 他心中那个我很大的。那么这个我正是一个无名妄想的根本。这个修行人他动了一个无名妄想，他只是怎么样心动，他本来还没有行动，他是在佛堂当中打妄想嘛。那魔王来的目的干什么？魔王当然是希望他从心动变成行动嘛，所以他加强他的无明嘛。诸位你看看他整个魔王的开导，没有一句话是叫他回光返照的，没有一句话，就增长他的无明妄想。无明妄想到一个程度，他自然去造业。所以他的魔王的方法是这样，第一个他显出 奇特的相状让你起信，第二个说颠倒法相似法，你听了以后啊，你就是你本来妄想已经在已经有妄想了，就加强你的妄想，就是付诸行动，然后你自己破坏你的戒定慧，最后魔王他得到了得到他的目的，他就离开你，你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他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事先知道，事先知道啊，这个关键就是你要随时回光返照。其实魔王是不能干扰我们，因为他在尘劳的妄想，你走在真如的道上，这是不同的道路。所以魔王，我们不能够说魔王破坏我们，这对魔王来说不公平，应该说是魔王引诱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他怎么破坏你呢？你是真如，他是妄想，他怎么破坏你呢？他怎么敢破坏你呢？魔王扮演的角色是诱惑我们的角色，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啊。好，我们看根山的结过见事啊，佛陀把前面的十种的响应的过失做一个总结，而且劝勉我们一定要保持自我反省、自我觉照，不能够升起迷惑颠倒。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结识魔的过恶，第二个结响应所造，先说明它的结果，再说明它的原因是怎么来的。先看结果啊。阿难当知四十种魔一末四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复人体，或知现行，皆言已成正篇之解。那么这个十种的魔境呢，在末法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在我法中出现了。那是出现什么方式出现呢？就是假装出家来修学圣道，表面上穿出家的衣服，口中呢先说呢是邪魔之法。所以我们佛教啊，古人常有一句话说，狮子身中虫啊，还食狮子肉。佛法不是外道能够破坏的，你看那个狮子虽亡啊，威德犹在，谁敢去吃狮子啊？你看那个猴子看到狮子倒地，他不敢靠过去，只有狮子身上的虫啊。所以破坏佛教的一定是佛弟子，外道不能破坏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魔王他也深知这个道理了，他现出出家相，那么说邪魔之法啊，或者是呢他。这是第一个方式哈，假装出家。第二个呢，复附人体，他依附在某一个说法者、修行人的身上来宣扬魔法，或者亲自现身，三种可能都有可能。第一个出家修道，第二个依附他人的身体，第三个亲自现身啊。那么总而言之，他都很清楚的表白自己成就的正篇之觉。魔王的出现都是会膨胀自我的，他绝对不会低调的啊，说他自己成佛了，他是哪一个菩萨再来等等啊。这是魔王出现的三种相貌。再往下看，赞叹一遇破佛律于仙恶魔师淫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经，昧其心服，尽则九生，多一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见啊。那么这个魔王他教化众生的方式啊，他一定是赞叹淫逸， 而且破坏佛陀所赐的戒律啊，使令这个仙恶摩斯，这个仙恶摩斯就是前面所说的被魔所依附的说法的法师，还有他跟随他的弟子啊，依止这个隐逸啊，来代代相传啊，说是这个隐逸啊，就是法身常住啊，行隐逸呢啊，就能够从成就种种法身般若解脱的功德。那么这以上都是魔王所派遣的这种邪恶的妖精依附他的心中啊。那么他出现的时间，魔王出现时间在什么时候出现呢？近则九生，多一百世。这个时间是约着佛灭度后开始算啊。这个九生一生一百年，刚好九百年，就是佛灭最快是佛灭度九百年开始魔王出现，最慢呢百世，这个一世三十年。就是百世就是三千年啊，就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的第一千年魔王还不会出世，但是末法一千年以后，就是佛灭后三千年以后，最晚魔王跟魔子魔师就开始活动了。那么他们活动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就使令所有的修行人啊都变成他的魔王的眷属，他的眷属多多益善。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看他这个眷属的成为他眷属的结果啊，命中之后必为魔民，施正偏执，堕无间矣啊。那么你这个成为魔眷属以后，你有两个过失，第一个失去的整个大乘的善根，第二个堕入无间地狱。要以佛法来说啊，堕无间地狱还不是很可怕，因为他的伤害只有一生，你出来就没事了。断灭大乘善根这件事不得了，产生邪知邪见不得了，你那个后遗症太大了。你从无间地狱出来，你那个思想啊还是有偏差，你下次修行你就很容易又走出到这种路，因为这道路走熟了，你就是每次一修止观就有这个问题出来，这个地方的后遗症太大。所以古人说啊，宁可千年不悟啊，你不要不可一日琢磨，你不修行都没关系，因为琢磨你付出的代价太大。第一个到三恶道去，第二个你变成魔种，天魔种性啊。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啊，汝今未须先起即灭，众德无学流焰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之见，我今度汝一出生死，汝尊佛语临报佛恩啊。这是佛陀对阿难尊者跟所有弟子的劝勉。汝当然这个地方针对的是阿难尊者，那么未须就是你不必一定要急着成就涅槃，阿难尊者这个时候成就恶果啊。那么他跟阿难尊者说，你众人未来你得到的无学的阿罗汉果报啊，也希望你能够停留在末法当中，那么升起大慈悲心啊，来救度那些真正发起菩提心真正想修行的修行者，使令他们能够了知这十种魔境啊，不要去琢磨，那么成就大乘的真知见啊。那么我已经度汝迟早要出离分段生死的，你应该遵守佛语，这个是报佛恩啊。这段是佛陀对阿难尊者跟弟子们的劝勉啊。我维大师说啊，读到这一段啊，如果一个弟子不能够痛哭流涕啊，而升起弘护正法之心啊，那真的是魔眷属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结响应所招。那么前面的啊，堕入无间地狱啊，断灭大乘的善根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佛陀就把这个因地说出来啊。阿难，如是十种缠罗现境，皆是响应用心交互，故现世事。众生顽迷不自存良，佛子因言迷不自是，妄言登圣大妄已成，堕无间矣。汝等必须将如来矣以佛灭后传世末法，骗令众生开悟思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夫妇成无上道。那么前面十种的在止观当中所现的魔境啊，都是在修止观当中啊一种用心交互。我们内心当中的正念，正念真如 跟这个我们无始劫的响应啊，我们的颠倒妄想啊，两个一接触的时候啊，真妄交锋啊，就把我们过去生当中的一些颠倒的妄想把逼出来。说穿了，还是我们过去有这个种子的，在止观当中被逼出来。那么逼出来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们产生迷惑颠倒，而不能够自我反省、自我回光返照，那么就会产生了、大妄语，以为自己成就圣道了，那么就胡作非为，最后堕无间地狱。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啊，必须将这个如来的真实之语啊，将这十种的魔境啊，在末法当中呢，能够传示给修行者，使令大家能够开悟了知这个道理，使令天魔能够不得其变，保持保护这个修行人的大乘善根，而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可以知道啊，我们要远离魔境啊，只有一个方法，就靠自己，靠你自己的自我觉照的功夫，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过去去莲池寺啊，我发觉一个现象啊，很多人听听参空书都会知道，参空书对一个初学者啊，打坐太久，他非常不满意，不太高兴。你在念佛堂你要坐太久，他请叫你起来拜佛。这个是有道理的，你自己的觉照功夫不够吗？你在心地上一直用功，用功不是不好，但是你正妄交功的时候，你显现很多的问题，你有办法处理吗？可能你连想处理都不想处理，那就糟糕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你才能够长时间的修行啊，因为你这个觉照的功夫要够啊，自我觉照。因为魔境现前的时候，你要靠谁都没办法。你主人无印主人一迷乱，你什么都没有。一念方动乌云遮啊，你看到的是全部是乌云密布了。你只有自己的光明、自我觉照的，才能够救你。所以你看他。诸位你看啊，为什么魔境正法时代不出现，相法时代也不出现，一定是在多则近则九生，多则百世魔王才出现。因为这个时候人善根浅薄嘛。第一个弃佛久远，思想错乱，外在环境啊就是离佛越来越远。第二个他本身善根浅薄。所以魔王能够得其方便，你看魔王为什么不敢去侵害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他根本不敢，因为正法侵害没有用嘛。他们那些人自我反省的力量都很强，正知见、善根都很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整个修行的障碍当中，你一定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尤其是不迷，你自我反省的力量要强。遇到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别人救不了你当然我们一直团体也是有好处就大众有他的正气，因为我们有结界嘛，有护法神然后你持持楞严咒、持大悲咒、念佛仰仗佛力加倍都有帮助，但最重要你是要自己主人不迷最重要的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下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